接连而至的变故与考验。年轻时，我的名下曾经有两栋房子，不错的工作。后来，为了家中的债务，我不但四处借钱，还被迫卖掉房子。现在回想过往这段经历，我庆幸当年承接了父母给我有形的债，才养成现在这种高抗压性格的无形福分。26岁左右，家里的财务发生严重危机，但这其实不是突然的，而是累积而成，只不过一直都是颗未爆弹。不寻常的支出调度，在以前的年代，更汇是一般家庭常有的存钱方法，但是没事就好，一旦有事发生，以汇养汇，反而把问题越滚越大。开始进馆子工作后，几个工作的地方都靠近家里。刚开始，母亲会趁我中午空班2点多休息的时间，要我回家帮她开支票。由于支票户头是父亲的名字，母亲没读书，不会写字，只好找我帮忙。几次后，我开始怀疑，因为那些支票不是开给厂商，都是给一些我不认识的人。有次回家，我就问妈，这是什么钱？怎么常常在开这些支票？爸爸知不知道？他就说，爸爸在睡午觉，我不想吵他，你先开一开，我会再跟他说。母亲这样回答，我也就不再多想。但是后来我发现金额似乎越来越大，有的支票面额甚至会大到2万多、3万多元，这在20几年前是很大的数字。我实在很纳闷，不得已只好又追着母亲问，妈，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投资？还是另外又要买房子？为什么要开那么多支票？她回答我，做生意本来就要有些周转，有生意进来就有钱付支票钱，不用担心。当时我也不过20出头，不是懂很多，听到他表示会有钱付支票，我便停止追问。负债像雪球越滚越大。不过当我从金龙饭店换到新亚饭店工作时，越来越不寻常了，因为母亲不只要我回去帮忙开支票，偶尔也会打电话跟我说，阿基呀，银行刚刚打电话来说户头还差28000，你赶快回来把钱拿去银行嘎头寸。偶尔一两回还好，可是次数却有增无减。后来有一回，母亲竟然跟我说，银行还差32000元，你那有没有钱？我跟母亲说，妈，我赚的钱都给你了，哪来的钱？在这样的状况中，我开始怀疑家里的财务是不是有危机。之后我硬逼着母亲一定要告诉我事情的缘由，她才表示因为跟几个姐妹一起帮朋友的小孩做保，跟电器公司进了一批货要做生意，没想到生意失败，人也跑了，结果电器公司就直接告几个保人。在几个保人当中，母亲的担保金额最大，她只好把几个互助会全标了，把钱还给电器公司。更会都是为了赔偿那笔保费，钱不够时就只好再去标会，以会养会。刚知道整件事的原委时，我心里有点怨恨，可是看见母亲难过的样子，就想到自己可以走餐饮这一行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都是母亲的体谅。所以我告诉自己，怎么样都要挺母亲，一定要想办法帮她挺过这个难关。那时候我心里的最坏打算就是，了不起弄到最后没房子住，出去外面租房子。患难夫妻相扶持。在母亲帮人做保赔了大笔保金的事情爆发前， 家里的生意和财务其实就不是很稳定了。原因在于父亲完全没有经营的理念，只是很单纯的认为把店开着就有生意，再加上小本生意的现金都是来来去去，一旦进的货太多超出预算，父亲却认为没关系，可以拿今天进账的钱支付。在每次都抱持着这种以当天收入支付不足款项的想法下经营馆子，若是生意不好，就会产生骨牌效应，一笔账拖一笔账，最后又是靠标会还钱。所以当妈妈帮人做保的问题爆发，促使家里本来就有问题的财务状况更严重。不过让我感动的是，一向大男人主义的父亲，在母亲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时，却没有对母亲怒目相向，反而默默地帮她想办法解决问题。事实上，小时候我和弟弟妹妹看到父亲就跟看到鬼一样敬而远之，因为脾气不好的他一个火气上来，我们就得挨一阵拳头。再加上他爱喝酒，一旦醉了就更不得了，有时和母亲吵起来，甚至会杯盘齐飞，免不了让妈妈受伤。所以平心而论，自小我对父亲的怨怼或许大于感动。只不过我很了解父亲对母亲有非常深厚的情感，这从母亲在生弟弟时难产，当医生从产房冲出来问要保小孩还是大人，这时他马上不假思索回答保大人，小孩子再生就有了，老婆只有一个的反应中，就更能感受到父亲对母亲的情真意切。大债小债，噩梦连连。不过父亲一个人只身来台，台湾没有任何的亲戚，在双重债务的压力下，他根本没有地方掉头寸。为了还债，他只好跟银行贷款借钱，把房子拿去做抵押。从第一胎、第二胎借到第四胎，等到银行要缴钱又不够时，父母又在跟会缴银行的账。所以当时他们跟的会非常可观。那时虽然我的工作已经慢慢步上轨道，每个月的薪资加上小费也有一两万元，只不过几乎全被拿去支付家里的债务。没想到的是，母亲在50岁生日的隔天突然重度中风，造成半身不遂。然而事情还没结束，就在母亲中风后几年，父亲有一天竟然在中午休息时间坐在椅子休息的时候突然过世，没有任何警讯。记得那天下午，舅舅匆忙地打电话到饭店给我，大骂阿纪，你还在上什么班呢？你爸过世了还不快点回来。不过当我赶到医院时，医生已经宣布父亲急救无效往生了。父亲过世的消息传出去，很多跟他一起标会的会脚开始担心拿不到汇款被倒汇，就一堆人跑到家里要钱，还跟母亲说我们是看你很辛苦才答应让你跟会，不然我哪敢让你跟会。他们的言行让我既难过又生气，更心疼已经卧病在床的母亲。我激动地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再逼我妈妈，她现在已经中风，只剩半口气了。你们如果把她逼死，一毛钱都拿不到。如果你们给我机会，给我时间处理房子，我愿意把这些债务扛起来。债主们一方面觉得我说得很合理，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好暂且依我的方式，给我一些缓冲时间处理房子。面临一堆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我直接从一个年轻小伙子成为一家之主，除了要担负自己刚组成的小家庭，更要担起长兄的责任，捍卫家庭和母亲。当时那种难以言喻的压力，在今天回想起来，反倒成为我日后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处变不惊的磨练。